来，我们先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来求恩。感谢你，我们早晨的时候，我们能够敬拜你。我们接下来要一起有一段来探讨大有理问答的时间。主啊，全局赐福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透过讨论当中，我们一起的来学习，帮助我们对主你的话语更清楚的认识。以致主啊，我们更加的被激励来仰望你，来依靠你。来顺服你，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同样的，开始是讨论题哦。讨论题，不用分了，这边一组，这边一组就可以了，两组。OK， 这边你们就转起来，你们就转往后转，然后这边就一群，然后那另外一边就一群就可以了。OK， 请看题目啊，这样的给你们，我给你们，这是给你们十分钟的时间，先稍微长一点点，好。然后你们可以稍微说一说，然后看，我尝试把题目读一遍的哦。题目是“神掌管着我的生命”嘛。然后呢，如果你认为是或不是的话，你要问说“我怎么知道”。第二个你要想就是这样，在我信主之前呢，好，谁要来分享？那上来人请表达你们群体的一些的看法啊，因为我们往常我们上来的人就讲说，哦，我是这样想的，可我要听的不是你个人的意见，我要听的是你们那一组人的看法。
不会，他没问题的，丹尼。
我们全部的什么可以讲，我们观点是一样啊。
有相同吗？还是不一样？对。
我们。大致上就是我们相同的这个的观点，就是说，在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知道有东西在掌管这个生命，或者就是说这个的世界，好像就是说还没有信主之前呢，就比如说我们听到人家讲缘分这种东西，缘分吗？哦，缘分注定的，好像天注定之类的，所以缘分就好像是一个讲不清楚，可是一个很玄的东西这样子。OK， 就不明白。然后自从 OK， 我们信主了过后，当我们了解了这个的圣经，我们了解到了一定论，所以就是说，我们把这个缘分讲得更清楚，就是说神就在掌管这个世界，所有东西都是一定样子，所以包括我们的生命，包括这世界上一些东西，就是这样哦。
OK，
经文，哎，什么经文？
所以你的，我尝试总结一下，就你意思说。你们这一组是确定说，
哎，明就是说，哎，我们总结就是说，在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不晓得，我们知道有东西在掌管这个的世界，就不晓得是哪一位。当我们信主过后，我们真正知道那是真正那一位神在掌管这样子。哎，希伯来书1:3 ，OK， 我读一下。哎，他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质的真相。用自己带有能力的话掌管万有，他做成了洁净罪恶的事，就坐在高天至尊者的右边。所以这个经文就是说，那我们可以更明白神就是掌管一切还有主权的一位神。
我还要重新复述一下，就是说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所以第一组你们就认为说神掌管着我的生命，的确如此，对不对？这是你们的看法哦。你怎么知道？那你还是没跟我讲你怎么知道哦，对不对？你怎么知道神掌管着你的生命？
就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会跟神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的关系的时候，就是说我们那亲近神，就更清楚的知道神就是那一位掌管我们的生命。
OK， 好，所以你也确信说，在你信主之前，同样是这位神在掌管着你的生命，是吗？
I mean， 我们还不晓得是这一位。
我的意思，我这里所问的，在信主之前的意思哦，不是说你信主之前的看法
，OK，
而是你在往回看的时候，在你信主之前，是不是依然是这位神在掌管着你的生命？
是，
是啊。好，谢谢你。来下一组。好，燕维。
因为刚才你澄清了，所以这一部分我就跳过了。因为我们刚才的讨论是。我们有讨论到，我们在信主之前，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
嗯哼。
对，我们不知道，所以那时候会有很多的惧怕。然后就算是成功也好，失败也好，我们认为是自己掌管自己生命的。对，然后呀，不过你问了之后，就这一部分就可以跳过了。 那信主之后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组的讨论是说，一方面是我们经历神的恩典，好像陈阿姨分享她信主之后，她就是之前因为惧怕导致不能够入睡，甚至说她的胃一直有问题，可是她信主之后，就是就算是她没有去求神医治她，可是神就医治了他的胃，所以他是经历神的恩典，他知道神在掌管他的生命。那我们包括其他的弟兄姐妹有分享到一就是怎么样经历神的恩典这些，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也从也就是信主之后，我们读圣经，我们也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掌管着我们的生命的，他把我们拣选出来，然后他也掌管我们的生命，然后那我们信主之前，就是我们现在在往回看的话，神有没有掌管我们的生命的答案还是有。然后我们找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17章26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所以神是创造，我们都是被造，他掌管一切。
好，谢谢你。所以两组的答案都很一致哦。就是说都相信说神掌管着我们的生命，怎么知道呢？从圣经当中，又从你生活经历当中的相符性。然后呢，在信主之前你们或许比较模糊，不过信主之前的话，当你信主之后呢，你往回看的话，也确定说在我信主之前，尽管我还不认识他，不过我的生命依然是在他的掌管之中的，从一开始直到现在，没有错哦。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我们要看的大爱里问答的第18问。我们要了解到什么叫做上帝在掌管着我们的生命呢？我们会从神的护理来看哦。所以神的护理之功是什么？神的护理之功是以下的哦，2点：神既其圣洁的、智慧的、有全能的保守治理他所创造的万有。然后第二就是他也调度万有和他们所有的行动，使他自己得荣耀。所以重点的话，我们今天要尝试来认识何为神的护理，并且呢对神的护理的广度和他的深入度啊，尝试来认识一下。所以这个是英语的。What are God's works of providence? God's works of providence are His most holy, wise and powerful, preserving and governing all His creatures, ordering them and all their actions to His own glory. Okay, for those who need the English ones. Yeah. So we're trying to understand what God's providence is, all right? And its breadth and depth of it. I mean, to what extent is God's providence in control of things, right? 来，我们开始一系列的问题了，我们尝试来回答一下哦。所以一切受造物与神有着怎么样的关系呢？有没有想到什么？受造物跟神有什么样的关系啊？关系。来，我们今天稍微看快一点点哦。一切受造物的存在都完全依赖于神。所以任何受造物都不可能独立于神啊！这也是之前我们在看亚里问答的时候，亚里问答特别的在答案当中特别提到了这一点。他说因为神既其圣洁的、智慧的、有全能的保守治理他所创造的万有，就是因为神是如此的治理着、保守治理着一切，所以一切都不可能独立于他。不过当我们说神他是极其圣洁的、智慧的、有全能的保守治理他所造的万有的时候，我们要清楚的意识到的就是因为他是圣洁、公义且满有智慧与全能的主，就是因为他是如此的一位主，他才会以那样的一个方式来治理还有保守他所创造的一切。我们先来看那小部分哦，所以我们首先是要看的是神是圣洁公义的，怎么知道呢？圣经哪里给我们这样说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人像耶和华那么圣洁，因为除你以外没有别的神。撒母耳记上一章十，哦，可能经文出处我可能写错了，哦，应该是一章第二节，不是二章二节，对不起，应该是二章二节，经文出处写错了，二章二节。二章二节当中呢，是哈拿的祷告。哦，哈拿在他祷告当中，他就如此的来赞美神。所以另外一段经文呢，我们可以看的是诗篇116篇的第五节。所以耶和华有恩典，有公义，我们的神满有怜悯。你会发现说，诶，经文当中好像没有把圣洁和公义并列在一起，对不对？啊，不在同一节经文当中。可是圣洁是在形容谁啊？耶和华神，对不对？公义在形容谁啊？耶和华神。所以这里呢，我们啊，把经文并列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被提醒到，就是我们耶和华神他是那位圣洁既公义的神。好，然后呢，当我们看诗篇145篇第17节的时候，经文就说到，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的，他对他一切所造的都存着慈爱的心。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上帝是如何的来治理他所创造的一切。好，其实神他是圣洁且公义的。这个我们思想就是神他是蛮有智慧的。所以诗篇，哇，看我经过每次都出处都写错，我是用之前的哦。所以在经文这样讲的，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谋略，他的智慧广大啊。这个是以赛亚书28章29节啊，抱歉哦，上面写的都写错，可能我没有留意到。我会改了之后呢，我再把那个改过的再发给你们。所以那个往下看的话啊，我们可以看诗篇104篇24到25节的话，经文是说到，耶和华你所造的真是众多，他们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全地充满你所造的东西，那里有海，又大又广，还有无数的活物，大小活物都有。所以经文让我们直接看见上帝他是蛮有智慧，便是以他的智慧来做成一切的，所以他也蛮有全能。我们看创世纪一章一节就知道了，那边说到起初神创造天地，哦，神一开始创造了一切，有全能吗？有啊，不然他怎么创造，对吗？然后呢，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个是一章三节的经文。光怎么来的？神说，不是神去做了什么东西做出来，对不对？神说就有了，就是因为他有全能，以致他说事情就成了。希伯来书一章三节，就刚才圣伟给我们读的经文，就说到他是荣耀的光辉，是神本质的真相。他是谁啊？这边指是谁啊？他指的是耶稣基督啊。好，所以我们继续读啊，经文说到用自己带有能力的话语掌管万有，他做成了洁净罪恶的事，就坐在高天至尊者的右边。我们这边在讲是耶稣基督，对不对？可是我讲说神蛮有全能，这么我提到耶稣基督啊，OK， 因为神是三一神，主耶稣基督他是三一神的第二个位格。所以当任何跟基督有关的，或者基督的属性就是神的属性。好，所以我们说他是用自己带有能力的话语掌管万有的时候，就是神掌管着万有。这边当然讲的是他的神性，不是讲他的人性，因为人性的话不可能掌管万有。好，所以神他是蛮有权能的。所以我们再回看亚历问答的答案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清楚的看见，就是因为神极其圣洁的，他是因为他是圣洁蛮有智慧蛮有权能的，所以他 就是极其圣洁的，满有智慧的，有全能的保守治理他所创造的万有。所以可能有例外吗？好，不可能啊。所以不可能有任何的例外。那么请问自然神论，他认为说神首先创造了世界，然后让世界自行决定自己的命运，这个理论有什么问题呢？哦，请讨论，请讨论，来，自然神论啊。OK， 可能我再解释一下吧，就是说自然神论的看法是，他们认为说这个宇宙就好像一个钟啊、一个钟表这样，神把钟表做成了，把钟表给摆上了，然后就放在那里，然后让那个钟自己跑，然后跑得怎么样是他自己的事。所以呢，对自然神论，他就说了，神创造了世界，赐予了这世界有它自然的定律，然后就任凭这世界照着自然定律去自我运行了。请问这样的一个理论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把一些主要的问题指出来，再把次要的问题指出来。来，来，谁要回答
？OK， 好 ，Anyway。自然神论有问题，就是因为它跟我们相信神的主权掌管一切万有是不一样的。然后呢，我们怎样知道这些事情呢？当然就是因为我圣经告诉我们。那我们圣经哪里讲呢？所以他神本质的真相用自己带有能力的话语掌管万有。OK， 所以他因为万有本是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所以这些经文呢告诉我们，这世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在神的掌管，神的掌权底下。所以我们按照圣经相信这个世界啊是神的，还是神的主权，神的掌管一直都在。OK，
好，来，谢谢，来下一组。好啊，许愿。
我们讨论的就是说有很大的问题，如果是按照这样的理论的话，就是就无法无天的，我们没有律法，然后这个世界就是神创造了就放在一边，人就做王了，人就做神了，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每个人都是对的有一个开关引号，所以变成每个人就自己做神了。然后刚刚有跟同理讨论一下，如果亚当和夏娃，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然后他完全没有去理他做的事情，他最后他吃了那个禁果，然后他就开了嘛，眼睛开了，然后就看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然后羞耻。那如果上帝没有干预的话，他继续去吃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他是不是就变成神了呢？他就可以像神，但是我们想应该就是自己想要做神了、自己想要比神更高，那其实是自己心里很高傲，但是上帝都却保守了这一切，上帝都在当中，都在干预，使他的计划，救恩计划可以进行，所以耶稣基督他一定要来啊！耶稣基督要来这个世界上。如果上帝只是这样子创造这个世界的话，那耶稣为何要来呢？然后人的生命，就我们就会跟我，因为我想到非信徒，就他们就会说，我在这个地上，我就要做好人好事啦。我干嘛还要管以后会发生的事情？以后那个神要怎么样处置我？我要上天堂或下地狱都是他自己的事情，所以我就。没有一个律法，没有一个标准来生活，也没有一个方向。
好，谢谢你们这一组。所以刚才秀宇他会提到一点哦，如果亚当和夏娃当初真的吃了生命树上果子的话，会怎么样呢？他们会永远沉沦，永远的沉沦。如果当初吃的话，我上帝怜悯使到他们没吃到，对不对？好，所以上帝恩典领到。所以当我们看这个题目的话，主要的问题是在哪里的话，我们说自然神论它否认神与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有任何的关系。因为做好了就放在一边， 不闻不问啊。这个当然是他的问题，也就出在于他跟我们圣经当中所启示我们的神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如果神真的是如自然神所说的那一样的话，就说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老早就跟世界划清界限不相干了，对不对？如果划清界限的话，请问啊，我们还可能来认识什么？不可能，对不对啊？所以如果划清界限的话，请问你祷告的话谁听你啊？可能祷告不可能的，我们也不可能与神有任何的相交。好吧，感谢主啊，他在圣经当中让我们看清楚的知道说他是那护理着他所创造的世界的神啊。所以他们否认了神及其圣洁的智慧的有权能的保守治理他所创造的万有，所以呢他们否认了圣经清楚的教导啊。所以如果神的护理之功停止一分钟，请问这个世界包括人类在内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啊，为什么发生什么事情？不单单这个世界哦，而是整个宇宙都会立即不复存在，然后不会再存在，因为是神的护理之功维持了整个受造宇宙时时刻刻的存在的。所以如果上帝把他的护理之功停止或者收回的话啊，这样靠着他护理之功维持的这世界就不可能再持续下去。所以上帝的护理这个教育重要吗？很重要的，其实非常重要，因为是圣经的清楚的教导。所以难道一切，那我们要问的就是，难道一切偶然发生的事情也在神的护理的掌管之中吗？啊，谁讲的 ？Rena， OK， 是的，包括所有的偶然事件。什么叫偶然啊？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事情发生，对不对？我们会认为说这跟我们预想的有点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这是偶然的、突发的啊。可是呢，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哦。我们看一段经文，马太福音10:29-31，就说到两只麻雀不是卖一个大钱吗？但你们的父若不许可，一只也不会掉在地上。甚至你们的头发都已数过了，所以不要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贵重得多呢。请问啊，你每天有掉头发吗？哦哟，这个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对吗？啊，偶然是一回事哦，这个甚至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啊。啊，天空的飞鸟突然间死了一只，重要吗？可能对我们而言是无关痛痒，对不对？可是呢，上帝在他话语当中告诉我们，无论是天上的飞鸟啊，又或者是我们头上的头发啊，这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中啊。所以你可以说，可能突然间天上那边掉下了一只小鸟死在你面前了，你可以说是偶然。可是圣经让我们看见不是偶然。而另外一个经文啊，经文在写错了啊，抱歉哦，这个应该是16:33的经文。好，箴言书16:33是说到，铅抛在人的怀中，一切决断却在于耶和华。可以帮我拍一下，等一下让我知道要去修改，我再重新发给你们。好，谢谢。所以这里让我们讲说，铅抛在人的怀中，这个就跟挣骰子一样，对不对？骰子的话，你挣的话，你可以挣出你要的点数吗？哦，有些人做得到哦，有些特别是出老千的话做得到。也不过我们知道说，当铅抛出来的时候，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觉得那是概率，对不对？可能会发生这个或可能发生那个。可是就连我们认为是概率，个人说偶然的事情，也在上帝的决断当中。难道，好，最后来下一句的问题啊，难道我们凭着个人喜好而做出的决定也在神的护理的掌管之中吗？谁讲的？哦，红红啊，哦，啊 ，Raina， 哇，
Rain 主播讲是，你们赞同 Rain 讲的吗？为什么呢？
诶，是的哦，哎，所以包括所有凭个人喜好深思熟虑后而做出的每一个决定，这也包括了世人所犯的罪。请留意哦，我们每次会讲说好的事情好像是哦，对不对？可是呢，这也包括了世人所犯的罪在里面。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看见这一点哦，这么一个例子是讲到约瑟与他的哥哥之间的对话，对话是发生在他哥哥把他卖到埃及多年后的事情。当时他哥哥就担心了，哦，这个约瑟会不会报复他，对不对？可是我们看经文怎么说，你们帮我读好吗？这里呢，约瑟就说到他是全埃及地首相，而因为他位高权重，他能够保护着他父亲他们一家。可是什么使到他会来到埃及，以致最终登上这个高位呢？啊，他哥哥卖他，他哥哥的计划就在把他给杀了，直到流便就说别杀他，对不对？啊，他说把孩子丢在那坑里头，他希望之后来找机会把他救起来。不过之后呢，哇，他这群要杀他的哥哥，他们是蓄意要杀他，对不对？啊，所以他们真的是深深的去想过的哦。而且他们认为说这样做的话是他们想要的。不过呢，最后就把他的这个弟弟卖到了埃及，以为说永远见不到了。而在这整体事件当中，我们看见他哥哥他们是凭着个人喜好，他们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所做出了举动，不单是如此，而且是在犯罪哦。因为这样他所做的根本就是在做什么呢？他原本要谋害他的兄弟，对吗？所以这是不讨上帝喜悦的，这是上帝所恨恶的。可是呢，约瑟却说这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在上帝的带领之中的。
没
错。
那我们可不可以讲说，如果上帝没有拦阻，就是上帝容许，就是上帝的心意，可以这样子讲吗？如果我要做一个决定，但是我已经祷告了很久，然后我还不知道怎么样做这个决定，那我可以说，既然上帝，如果我去申请，我要去这个地方，那如果上帝没有拦阻，就是他容许。
首先，上帝告诉我们当做的，如果你记得《申命记》29:29的话，我们所当做的一切事情，我们当回到上帝的话语当中来看待，这是否讨上帝喜悦的。所以上帝的话语会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什么是合他心意的，什么不是。而如果你所做的那个决定本身并没有违背上帝的心意的话，那个本身你这样做的时候并没有犯罪的话，那是你是可以做的咯。在你可以做的这个选择当中，你去做的时候，无论结果如何，当然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这个本身是没有错。而你之所以可以选择的原因，是因为你所做那个事情本身不是犯罪，而且是讨神喜悦的。可以吗？
对，不可以讲是在试探神吗？
不是啊。
因为我不很喜欢做这个决定，所以我就你来做啦。
如果你的想法有点不一样的话，那个另当别论，那另当别论，对不对？如果你想法不一样的话，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经过深思熟虑去确定了说你这样做一个的决定本身，上帝的话也并没有禁止，你没有因此而犯罪的话，你可以做吗？你大可如此做。当你做的时候，你在等待上帝的带领当中，上帝会带领引领吗？必然会。可以吗？可是如果你是带着不一样的心思去做的话，那个就不一样了哦。 使徒行传，行传的二章22-23节，来，请帮我读。请问经文这里提到了什么事件呢？谁被交出去被钉死了呢？啊，主耶稣基督，对不对？被谁交出去钉死的？所以以色列人呢，或者犹太人，借着不法之徒的手把他钉死。而我们知道说，在那边所发生的一切啊，这一切呢，经文清楚告诉我们说，是按照神的定旨和预旨的发生的。就说事情的发生，就包括坏人做了那些的坏事本身，最终把耶稣给钉死了，这个本身也在上帝的预定当中。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呢，真的是当我们凭着我们个人喜好而做出的决定，甚至深思熟虑所做决定，这一切呢，甚至包括世人所犯的罪，哇，这些也在神的护理的掌管之中。在圣经中的预言如何显明神的护理掌管世上所发生的一切呢？哦，我想请问讨论呢，圣经中有预言，对不对？我们怎么可以从预言当中去看见说，上帝的确掌管这一切？讨论啊，这个比较简短点，五分钟啊，请派代表出来，重复上去。志兴来了，志兴代表后台二人组，今天特别的来。
我们试一下，因为我们在讨论当中其实有两个答案。一个就是有答案，一个是没有答案啊。就是没有答案，就是不懂怎么讲。那有答案就是看一下圣经中预言神如何显明他的掌管护理。我们是从以色列受管教的点切入的。那以色列人按照上帝的吩咐啊，从埃及出来进旷野，再从旷野进到迦南，然后限定那块地应许给他们的，不是限定，是应许那块地给他们，只是吩咐说你要守我的律例和典章，就是摩西的约，然后你不可在迦南七族当中留他们的后裔，在你们当中不可效法他们。然后以色列人进去之后就用了就马上就违背了这个事情，看他们有些好的就留下，留了一部分的渔民在其中，因此他们对上帝的认识和从上帝领受的教导开始逐渐的扭曲啊，走向一个偶像败坏的角度，继续的加深下去。那上帝就介入管教，有先知，有外邦人，这些都是上帝用来管教他们的方式。换而言之，就是上帝把你放在这里，告诉你 ABCDE 这些东西你不要碰，但你在当中你生活是可以的，我看顾你，我供应你所需用的一切。你看过我带你走过的那40年的旷野路，你就知道我是这样护理你的那一位了。然后，但是以色列人因着自己的罪性，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的历史当中，他们不断的扭曲了上帝的话语在他们身上所应该表现出来的荣光。所以上帝就借这个事情，一直用他以前用的方法，先知、律例、祭司来安慰他们，还有国王来管理他们，但是他们依然是违背的。所以从再放大一点，就是一直到他们今天看的经文分裂，上帝都是用他的方法先干预你，然后又告诉你我掌管这些，又应许你你可以回到我的面前，但是你还是要回到我给你的律例和典章当中啊。所以他用的人、国家、事物、疾病都是他所掌管的啊，就是这样。
好，谢谢您。所以自行这位自主提到了上帝在 在带领以色列人过程当中，他的话语当中，他给了他们应许，说了将会发生的事情。当他们遵行的时候会怎么样？不遵行后又如何？上帝的确是借着人事物国家等等哦，来使到事情就这样的发生了。好的，来另外两组。所以自信知识给我们分享了，另外两组呢？来，随便。好。
大家都有分享不同的啊，红红是有讲创世纪的三章十五节，就是女人的后裔会长那个脚的那个经文，然后预表耶稣，然后还有那个三次不认主啦，彼得三次不认主，那个基教以前就三次不认主，然后还有很多啊，其实彩燕也是有讲那个约瑟的那个刚才那个首相的那个，就是被卖去，然后圣伟是讲那个灾难啦，就是末日的时候会有那个灾难，所以这些都预表。可是我是觉得长期说圣经是神所漠视的，所以他其实整个圣经已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一生包括我们会犯的罪，这些上帝都已经知道了，所以他是护理我们的神，他有掌管一切了。
好，谢谢你们，所以他给了我们很多例子哦。看到事先比如基督就给彼得说他会三次不认他，对不对？然后彼得的确是不认他了，而上帝掌管这一切，以致事情真的是这样成就了。好，来，好，来下一组。来，陈宝，谢谢你，来。
OK， 其实圣经从就是亚当夏娃那时候开始，就是他们吃了禁果，夏娃吃了禁果，然后又给亚当吃，从那时候开始，上帝就已经在护理，已经在掌管，就是从前面一开始，就是他们吃了之后，然后上帝就把他们，他有那个分别善恶的树跟那个生命树嘛，上帝就已经在那边就已经把它断开了，就是上帝就已经在管理着，就从那边开始管理，然后之后的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就是上帝是怎么去带领他所创造的子民，从亚伯拉罕开始，然后一直到耶稣基督降生，这个全部都在预言当中，就是有旧约的预言，然后后来是怎么应验的，就是按照上帝的时间，上帝的心意，就一个一个成就，然后就好像，我们刚才有讲到，就是，弥迦书五章二节，伯利恒，等一下，就是伯利恒以法他是犹大城里最小的，但是将来会有一位从当中出来。然后，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就是从，这个也是在旧约就已经讲到了，然后到新，到后来应验了，然后，所以耶稣就降临，然后，就是他坐在，亚伯拉罕。在亚伯拉罕的位上，所以他就成为了那个代罪羔羊，然后就成为了那个就成就了他从之前就讲到他要做的救赎工作。
好，谢谢你，陈宝。这个陈宝也提醒到我们哦，当人类犯罪的时候，上帝的恩典是如何的从那个时候开始，使恩典之约临到，对不对？不过我们要很清楚一点，就是上帝的护理哦，是一切的事情从创造开始哦，所以 我们稍微来说一下，就是若是神的护理没有掌管世上所发生的一切人事物，那么圣经中的预言就不可能成就，预言也就变得毫无意义。而唯有掌管一切的神才能够肯定的、精确的、详细的告诉我们未来必然发生的事情。所以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就说到，因此主自己必给你们一个兆头，看那、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事隔以赛亚先知说这段话约差不多700年后，我们就看见马太福音这样的记载，就说到这整件事的发生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的名字要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啊？大声点呀，神与我们同在哦。然后呢，以马内利指的是谁呀、啊？谁的名字啊？对呀、啊，珍宝大声点，不要只是耶稣基督。对，所以在耶稣基督降生700多年前神就已经借着先知来说明、来预言说基督在700多年后会在约700多年后会降生啊。所以在中间的时候是发生很多事情啊，是王朝都没了，还要再等到一个等待一个没有子民，他看起来没有子民没有王朝的君王的到来，对不对啊？可是来了吗？来了咯啊。为什么会来的呢？在中间看起来有很多的可能会造成说无法成就的应许，对不对？可是呢，应许依然精确的、详细的来成就了，真的是童女生子哦。为什么呢？因为是上帝掌管这一切，使一切就按照他旨意来发展、来发生，以致呢，事情就是那样的成就了。所以当他成就，应许成就本身，这就让我们看见神他是的的确确掌管这一切的，他的借着他的护理来掌管这一切。如果你去看一些的以色列人写的一些文章吧，他会跟你讲说，其实如果你要以概率来算的话，其实要等到基督出生而且是就是童女所生的话，那概率几乎是是吧？几乎是低到几乎是零啊。为什么？童女生子，还有童女生子的对不对？所以他是说，你再把王朝的变更啊等等算进去的时候，这个是不可能成就的。不过神却使他发生了，因为他掌管这一切啊。这样神他护理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是照顾大多数受造物的利益，不是哦。他护理的目的是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哦，自己的荣耀。很多人都会把神幻想成为一个民主的神哦，很民主啊。为什么呢？就是按着多数利益来做啊，等等的这样一位上帝。可是呢，这样的一种概念是与圣经所启示的神论是相逆的。哦，所以他根本就是，其实相悖的。所以到头来的话，如果人们有这样的看法，跟圣经是不符合的，而这样的一种概念其实是拜偶像的。为什么啊？因为他所认定这个神是他自己凭着他想象所想出来、所塑造出来的神。所以今天人会为自己塑造自己想要的神，不只是今天啊，过去的年日来人就是如此。可是圣经清楚告诉我们，神清楚借着圣经来启示告诉我们说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当作就是要常常回到圣经当中来认识他、来依靠他。那既然神的护理掌管了人类的一举一动，那么人类真的还有做选择和决定的能力或是有吗？当然有啊。 哦，因为由始至终，神并没有迫使人们去做出违背他们自己的意志的事情，而是使到他们甘心乐意去做出神所预定的他们将会做出的一切。就好比一个人如果拿个刀去捅人的话，对不对？他不是因为他不想捅，不过他没办法，一直要把他手拉回来，然后上帝就知道他手去捅了人，不是那个意思哦，所以这个是要我们要很清楚的一点哦。所以我们看一段经文，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24到24节之后，27到28节这样说：他们听了，就同心向神高声说：“主啊，你是那创造天地海洋和其中万物的主宰。”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族人和以色列人真的在这城里聚集，反对你所高立的圣父耶稣，行了你手和你己所预定要成就的一切。所以这边就把二章开始说的内容又再次告诉了重申了一遍哦。在这边我们看见他们这些人去做，请问呢，希律他要判耶稣的罪，对不对？是有人逼着他吗？还是他晚上睡不着，哇，他不判的话他晚上会头痛，痛到很厉害不能睡？不是哦，他是就想这样去做，而他这样去做目的是什么？他希望讨好当时候的那些以色列人的犹太人的领袖，他希望可以跟他们有融洽的关系，他不介意卖他们一个面子哦。所以他当时候呢，他有他自己的想法的，可是他想法最终呢发生什么事情呢？却成就了上帝预定要成就的一切。所以当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见上帝是如何掌管这一切的，跟他们所说的约瑟的所经历当中也同样是如此哦。所以没有人逼他们这样做，不过他们自己想要做的却成就了神的旨意。像我们总结的时候，能不能请大家给我读一下神的护理之功是什么？调度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上帝使这一切都按照他要的来发生啊，就是他指定事情就是如此的发生的。 OK， 所以英语是讲 ordering them， 就使到事情按照他的旨意就这样的来成就。好，我们的课就上到这里，来我们来做结束的祷告。我们能不能请孙长老给我们做个祷告啊？谢谢。
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在你的主权和你的护理之中，我们看见是何等的深，何等的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主啊，因为你是信实不改变的，你让我们在你的护理之中，我们看见你的圣手的保守和你的看顾，以致我们深深相信我们所信的是那创始成终永不改变的上帝。求你就带领我们，引导我们，深信我们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也都在你自己的掌管之中，若你不许可，一根头发也不掉在地上。我们会做这样的恩典，我们献上感谢。求主让我们晓得，因着你的护理，使我们藏在你里面，我们也知道你必然保守我们，直到我们见你面的那一天。愿你引导我们，带领我们，我们献上感谢，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们。
怎么样？